洲。今日的新闻包括香港社会关注通讯软件限制使用，中环太平行铺位租金挨息暴跌 68.8%， Facebook 特死机用户强制登出再入预密码错误，跨境港生遭中共海关撕毁中史书、教科书地图违规，指挥被美国制裁，司法官陈淑文辞职，社协倡延迟一年垃圾征费，每月派袋给劏房户。香港社会关注通讯软件限制使用。香港加道中落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贴文再获热议。谭德志发表煽动文字等罪上诉被驳，学者指越现代文字狱。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香港立法会审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修正草案。近日香港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期结束，引发了广泛讨论和担忧。咨询期间有建议提出可能限制通讯软件的使用，包括禁止 Telegram、Signal 等程式，甚至有建议将 Facebook、YouTube 等社交平台排除在外。这个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，很多人对香港言论自由和社交媒体的未来使用感到担忧。香港政府高层已经表达立场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，政府并无意限制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，并将依法行事，保障香港的言论自由和网络开放。彭博社的报道提到禁止通讯软件的可能性，担心限制通讯平台将严重影响信息的获取和言论自由。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讨论和反思，担心言论自由受到侵害，对未来感到忧虑，政府需要更加审慎处理，充分考虑社会各界的声音和关切，以确保香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。只有通过理性和平的对话，香港才能够找到一个符合自身利益和长远的发展解决方案。此外，还有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民主价值，并提出反对任何可能限制这些价值的行为，并强调香港应得到全球支持以维护其独特性的地位和价值观。香港面临言论自由和社交网络使用的重大挑战，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，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。中环太平行铺位租金挨息暴跌 68.8%，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的太平行铺位首次迎来新租户，然而伴随而来的是租金跳挨息暴跌。新租户 Nike 仅以60万港元租下铺位，每平方尺租金仅84元，较13年前的高峰期暴跌。这个反映出香港中区铺位市价的转变。对于过去高价投资者而言，这个意味着痛苦和艰难的重新调整。太平行铺位的总楼面面积约7179平方尺。早前以每个月160万港元招租，而业主万兴行、卢冕龙家族处事低调，是香港地产界的巨头。该家族在1930年代开始在香港销售香烟，后来专注于地产投资。如今随着租金的暴跌，这个象征中环铺市转变的铺位被重新出租，对于投资者来说面临着痛苦的重新调整。这次租金暴跌并非个案，在铜锣湾等区域类似现象亦都有上演。例如位于铜锣湾罗素街的地铺租金大幅下降，一家药房的月租相较于近9年前已经降低了60%。这种转变反映了香港地产市场的变化，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反思。香港网民对于这个转变感到很惋惜，认为香港人需要面对新的现实，重新思考未来。过去的繁荣已经逐渐消失，香港人需要以零起点的思维重新定位，并且应对市场变化做好准备。 Facebook 特死机用户强制登出再入预密码错误。 在上周二的晚上11点左右，社交网络巨头 Facebook 脸书突然发生故障，导致大量用户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强制自动登出，而当他们试图重新登录的时候，则被系统提示密码错误。据全球范围内追踪网站故障情况的 Gun Detector 网站显示，这次故障影响到全球各地的用户，导致有超过1100万人汇报了这次的问题。受影响的地区包括美国、欧洲的匈牙利和挪威，亚洲有香港、菲律宾和越南，以及中美洲和非洲的摩洛哥等地。根据 Gun Detector 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当地时间上周三的午夜时分，一共收到30万条有关脸书故障的报告，以及 4.7 万条 Instagram 即是 IG 故障的报告。一些用户对此感到惊讶，他们还以为自己的账户遭到黑客的入侵。一些国外的用户表达了他们的感受，他们说，我还以为只有自己遇到这个问题。亦有人很幽默地提议，是不是应该向 Facebook 发动集体诉讼。跨境港生遭中共海关撕毁中史书、教科书地图违规，香港教育界再次陷入关注焦点，因为有学生过境中国的时候遭遇到一场出乎意料的情况。据报道，一名北区某中学二年级的跨境学生在过中国关时被中共海关截查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。这一名学生携带一本香港出版的中史教科书，然而其中一张中国地图页面却被中共海关撕毁。据悉，原因是这本书的地图不符合中共法律规定，其中将钓鱼岛写成钓鱼台，并且没有标示南海的十段线。这一宗事件的曝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和讨论。念书专业教育次针在他的贴文里面指出，类似情况还发生在敏感度海关。更引人关注的是，北区中学校长会和教育局已经知道这件事，但由于涉及中港矛盾，教育局选择了低调处理，对此做出了回应，称涉事的教科书在2020年已经通过评审，并列入了适用书目表。然而，该书的部分内容与中共政府在2023年发布的最新版本《中国标准地图》不一致。教育局表示将尽快通知出版社更新，并要求其他出版社检视已出版的课本，以符合中共的法律要求。这次的事件严重性不容忽视。教育次针在其念书专业中警告说，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，反映出中共有组织针对香港教育的恶意行为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担忧。教育局的处理方式亦都受到质疑，被认为是对中共权力的过度妥协，只能选择推迟事件曝光。这件事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了表面所见，不仅是学生和教育界，整个社会都应对此保持高度关注。香港的教育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，这个亦反映出中港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。犯美国制裁，司法官陈淑文辞职。香港司法界近日爆发一起辞职风波，引发了国际注意。据报道，香港司法部门一名高级官员陈淑文已经辞去职务，他被指可能是为了规避美国对香港官员的制裁。尽管香港司法部门急于否定，称陈淑文去年9月就已经请辞， 但事實證明，佢早於去年嘅七月就已經被列入美國制裁嘅名單。呢一件事件嘅曝光，進一步加劇咗香港司法獨立性受到質疑，亦對香港嘅政治穩定同埋法治建設產生咗負面影響。陳淑文辭職嘅背後，隱藏住更深層次嘅問題，引發咗對香港司法體系嘅擔憂同埋不安，同時亦俾中美關係再添一道難題，將香港問題推向國際舞台。美國提出嘅香港制裁法進一步加劇咗呢一個局勢。該法案點明咗多位涉嫌違反人權嘅香港官員，陳淑文嘅辭職被視為第一個制裁目標離職。呢一個舉動不僅令香港政府感到不安，也使得香港司法界陷入咗混亂之中。對於陳淑文辭職嘅解讀不一，有人認為佢只係因為個人原因辭職，並非逃避制裁，但係亦有人認為佢嘅離職可能係為咗避免被美國制裁，以減輕對個人嘅負面影響。無論真相如何，呢一件事件都將影響到香港嘅司法體系同埋國際形象，需要引起各界嘅高度重視。香港司法界嘅動盪亦引發咗司法獨立性同埋公正性嘅質疑。一啲觀察人士擔心，呢一種情況可能會對香港嘅法治建設同埋國際形象產生長期影響。同時，香港政府亦面臨住應對外部壓力同內部問題嘅挑戰，需要採取果斷措施嚟維護香港嘅法治同埋穩定。香港家道中落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貼文再獲熱議。香港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近日再度在臉書上面發文，就香港目前的財政情況表達觸動心源的感受，引起了廣泛討論。面對著前方荊棘密布的逆境，但是我們這些仍然留在香港的人都不希望看到家道中落。然而他亦提到，這個世界有太多事情是無法控制的。曾俊華將香港比喻為自己的家，反問誰不會關心自己的家。他在討論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，政府計劃在未來的一年發行1200億港元的政府債券，並計劃在未來五年內發行超過6000億港元的債券，以推動北部都會區及其他基建項目。在上週的貼文裡面，曾俊華表達了對香港借貸度日的擔憂。他指出，香港已經正式進入了結構性財政赤字的時代，並強調不能夠用借來的錢來應付日常開支，否則將會陷入債冚債的境地，而香港的財政儲備亦都會逐漸耗盡。他的貼文引起了廣泛的好評，獲得了1.6萬個點贊和1200條留言。曾俊華在新貼文中表示，這種反應是前所未有的，反映出很多人對這個問題的關注。曾俊華提到了香港政府最新推出的統計數字，指出現在有一半的市民是沒有任何的醫療保險，其中不少是退休人士、學生和家庭主婦。除了失業的人士之外，仍然有近110萬的工作人口缺乏保障，這種情況極為不理想。儘管香港目前還有公營醫療系統作為保障網，但如果公共資源緊張或醫療成本飆升，中年市民甚至年輕人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困難。曾俊華呼籲大家要未雨綢繆，為自己的未來作打算。譚德志發表煽動文字等罪上訴被駁，學者指越現代文字獄。香港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德志被指控在2020年多次在街頭發表煽動性言論，包括宣傳光時口號等。前年經審判後，譚德志被裁定犯有11項罪名，判處監禁40個月，並罰款超過640美元。這個是自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發生的煽動文字定罪案。譚德志不服定罪及刑罰提出上訴。 但高等法院上诉庭近日驳回了他的上诉，并维持了原判。法官在判词中指出，根据普通法，煽动暴力意图不是煽动罪的必要元素。此外，有学者形容这件案件类似现代的文字狱。谭德志被指控在2020年1至7月期间多次参与公众集会，并发表煽动言论，其中包括呼吁解散警队等口号，并发表煽动憎恨中国政府等言论，共被控14项罪名。谭德志否定所有指控，在2022年的区域法院审判后被裁定犯有11项罪名。这件案件引发了对言论自由的关注，一些学者指出，政府或者法院的做法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，形容这种做法是现代文字狱。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表示，这件案对新闻工作者造成了不少的担忧，对言论自由产生了负面的影响。根据报道，自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，共有50人4间公司因涉嫌煽动罪而被起诉，涉及34宗案件，其中已有41名被告被定罪和判刑，定罪率达 100%， 这样引起了对煽动罪滥用的担忧，对言论自由产生了严重的影响。香港立法会审议基本法第23条修正草案，香港立法会目前正在审议有关基本法第23条修正草案，这些修正草案主要涉及国家安全事项，扩大了执法机构的权力。其中一项重要修改是针对被捕但尚未被起诉的人士的羁留期限延长，按照现行法律，这个期限通常是两日。然而，修正草案将容许执法机构将期限延长至最多16日，需经法院批准。此外，修正草案赋予当局权力在被捕之后最初48个小时内限制被告与律师的接触，同时获得保释人士的活动亦可能受到限制。修正草案还概述了限制被告接触特定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的程序，以及对获得保释个人实施限制的程序。这些措施旨在保障国家安全并确保司法公正。修正草案提出的行动限制令可对获得保释的个人活动进行限制，警方可每次最多延长一个月，并没有规定延长次数的上限。违反这些限制可能导致一年的监禁。这些修正草案凸显了政府加强香港国家安全措施的努力。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再见。